啲嘢啦。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哋喺分享信息之前，我哋一齐祈祷。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心恩，主你赐下宝贵嘅话语，让我哋得着话语嘅光照，睇见上帝你嘅心思。求上帝你让到我哋守洁心清嚟到你嘅宝座之前，我哋能够打开我哋嘅耳朵，聆听上帝你嘅教导。感谢我们的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那个时间呢，彼得就进前来就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很多解经家他都认为彼得这个问题表达得好像没什么爱心，好像是发错了问题，亦是一些不应该发出的问题，又好像反映彼得的内心里面那种不甘愿。就好像有人问耶稣，我当怎样做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跟着耶稣就回答，要爱神爱邻舍。这个发问的人，他是很想表达自己很有理由，究竟谁是我们的邻舍？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很多读者都会觉得耶稣所指的邻舍是说所有人。发问的人呢，好像都比较好像有一点小气。如果这样看法，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彼得看那个问题呢，其实看下去都挺有道理的、哦、但当我们很细心去研读整章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是差了少少的。我们不可以只看这两节经文来就去做一个判断，我们要的是要看整章圣经里面所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其实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那张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如果弟兄姊妹你手上有电话有圣经的时候，请你先翻了去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先，因为今天我们都会很多时候都在第十八章里面去看的。其实今次这段经文最主要去教导我们呢，是有关什么呢？饶恕的功课。饶恕的功课，饶恕的功课确实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会站在道德高地去看第二些人，总会觉得我们自己呢、啊、我有分这么上下年纪了，我会看就是比年纪轻的人一定会比较明白事理的，比较会优越一点的。以至有时候我们去看东西的时候，那个领悟，当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就会看不到那个重点。其实我们能够要去实践饶恕的功课，着实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有些基督徒以为我们听了圣经就代表了我们懂得饶恕，脑袋里面我们认知了之后，我们的内心就以为我们能够掌握到圣经的教导。但在人世间里面，总会有人被得罪，亦会有人可能被别人得罪。当被人去得罪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伤害，很恼怒，永远都不会忘记。而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是无辜受屈的、哦、但是因着圣经的教导，对基督徒来讲，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很多时候对着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做不到饶恕、啊、难免呢做不到的时候就会生气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够去饶恕？毕竟我们回了教会都这么多年了，读了这么多圣经， 都会学到少少道理，点解就系饶恕学唔到咧？有时候我哋用呢啲说话去回答嘅，我冇事噶，我唔会嬲你噶。呢啲就系我哋表面上嘅原谅，但系我哋内心里边咧仍然可能系会怨恨呢种久而久之呢种谂法，放唔低呢种谂法，就会将我哋同神越嚟越嚟去远离。可惜嘅系，我哋其实我哋唔会接纳到我哋自己真系唔识得饶恕，亦唔会接纳到咧自己未能够去实践饶恕。我哋可能都会扭曲自己，扮作学到饶恕，以致我哋慢慢咁形成咗一个面具。呢个面具就系我哋表面同内里系不一致，就系我哋所讲嘅虚假。事实上，饶恕个功课真系唔容易学。神嘅话唔系叫我哋唔接纳自己嘅感受，亦唔系叫我哋去忘记。Forget 是不等于 forgot 的 forgive 的，亦不可以告诉我们因为这样的时候，不可以说因为我们的自义或者我们的骄傲，我们就能够站在道德的高地。其实它是要我们要学些什么呢？更深认识神的恩典和权柄，对照紧我们自己的有限。所以当我今天跟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好想从第一章十八章的第一节开始慢慢地看下去。在圣经里面一开波就已经告诉我们知道，要恰当地看自己谦卑。要理解阿彼得刚才发问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是需要整章来去看的。第十八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若不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经常以为在这里所说的小孩子应该就是他的天真和可爱，但其实这种想法呢是我们对焦对得不对。大家留心看第十八章的第四节，耶稣所指的是谦卑像小孩子，是要我们在神面前常常认知自己那种无助，需要神的拯救和帮助。而整章十八章的上半部所讲到的，就是神是在这里告诉你他怎样对那些软弱的小子呢？软弱的小子是哪些人啊？小孩子啦，婴孩啦，吃奶，即是无助的人，是充满着呢，神对他们这班人是充满着呢，是什么呢？无比的眷顾的。我们需要呢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不得，或者我们的失败，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去成长。神是无比的眷顾，因为当我们看完了头那几节之后，跟着 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知道，凡使者信我一个小子跌倒的，如果我们让到一个小子跌倒，就算将 他丢在大海里，都是不足以惩罚他的罪过。表明上帝是对弱小对弱势的人的眷顾。这里所说的绊倒是使人不信，使人犯罪，这种人有祸的。这个也包括了自己会纵容自己跌倒的人，就是说我们自己都会令到自己跌倒，其实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做的，上帝都是会有惩罚的。原因是主是要让到我们去明白，我们不可以因为上帝的看重和怜悯我们就放纵自己。我们有责任去善待人，看重人，同样的我们都要看重自己，即是说上帝要教我们要懂得爱人，又懂得爱自己，爱人如己。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谦卑，去领受上帝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亦需要保守我们不要犯罪。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就需要去认罪悔改，但我们不可以过于严苛对自己，永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被饶恕， 免得我们自己跌倒之后，我们不能够去回转头。这个都是上帝对人无比的眷顾，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去得着的。如果我们去犯罪，只要我们愿意去悔改，耶稣是会挽回我们的。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犯罪，只要我们是愿意悔改，耶稣是会饶恕我们、挽回我们的。为什么？因为经文跟着他就讲了一个迷失羊的比喻，这里讲了上帝对我们的眷顾，上帝不愿意我们跌倒，上帝是会将我们去寻回的。因为主耶稣，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来的，他不愿意小子女丧失一个。所以由第十八章的六节去到十四节，整段经文就表明上帝对我们那份爱是去到底的，是会挽回我们的。上帝不会让到我们是会跌倒而不理我们的。再跟着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在经文第十五节去到第十九节，耶稣就讲这句话了。耶稣讲了怎样对待有错的弟兄，就是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彼得刚才发问的问题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他的问题。主啊，我得罪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就在这个情景，当有弟兄得罪他的时候，他要做些什么，他就讲了这个说话。可能彼得都跟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信徒想法都是一样的。当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学习主耶稣的教导，要去饶恕。犹太人的习惯，饶恕是不会多过三次。而猶太的拉比，即是他們的老師，教聖經的老師，他們的教導就嚴謹一點，通常認為四次就是饒恕弟兄最高的次數。所以彼得現在這樣說，七次就是非常非常足夠的饒恕的數字了。但是彼得在這裡他所注視的事是錯了，他忽略了指出罪他弟兄的错误，他反而只是问了究竟要饶恕多少次。请大家注意，耶稣所指的饶恕并不是我们饶恕的次数，亦不是我们口头上的饶恕，内心里面仍然是讨厌对方那种，而是真诚饶恕的同时，是为着对方的好处指出他的错误，目的是挽回对方。所以在这里就用饶恕做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拒绝伤害得罪你的人。原来饶恕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是拒绝伤害得罪你的人，以建立对方为依归。不过我们往往都很担心，如果我们会很担心什么呢？我们会很担心将关系搞弯的，我们没有勇气去指出他人的错处来。所以耶稣在同样的道理里面去教导我们，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左边面和右边面都要被人打。这些就是让到我们看来好像很难，道德标准很高，很难实践的事情。但耶稣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从内心里面的善良和仁慈发出来，以致给我们 伤害我们的人有一个机会，并且能够指出他的错误，而不是扮作无事。如果我们没有纠正伤害过我们的人，这种就叫做虚假和纵容。 就好像将他推去死一样。所以饶恕的爱，饶恕77次，就是神对 神对人无限饶恕的爱，是真诚发自内心的，就好像天父一样。因为在马太里面有另一节圣经里面，他都会表达了给我们知道，5章48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怎样爱我们，我们或者你们就怎样去爱人。世界上有好人有坏人，有坏人不敬畏神，有坏人杀人放火，神却是没有收回赐给他的阳光、空气和雨水。好人和坏人同样得到神的供应。因此我们要学像基督。基督的爱不是叫自己舒服，而是叫仇敌得益处。故爱人就好像中国人所谓的君子之爱，爱人以德，以德服人，当中亦包括了叫人知罪。不过叫人知罪的时候，心里是带着爱去的。所以马太这个作者，他深信上帝是希望罪人是得拯救，而非被判有罪，希望他们能够在罪中里面去悔改，起码让到他知罪之后能够停止那个犯罪。就像主人惩罚跟住来讲马太之后那个比喻一样，那个不怜悯仆人的比喻一样。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公义和慈爱的。这个对人没有怜悯的仆人是记载在哪里呢？是18章23至34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知道，天父的爱不是溺爱，天父是公义，最终呢是会怎样？是会算账的。算账的意思是什么？会审判。圣经我们这样讲，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裁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天国是怎样的呢？天国呢，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都有这样形容，黄金街碧玉城。天国呢就好像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天国呢就好像一个乐园。这个是我们经常有这种想法的，但原来我们往往都很容易忽略了圣经上面也讲到天国里面有一些令人害怕的现象，就是主人要跟仆人算账审判。我们总会避谈这件事，我们因为我们很不希望或者不喜欢被人算账。当然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代价啦，但在圣经里面这一幕呢是不能够逃避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无论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逃避不到这个问题。神是会跟你算账，不过我们神所算的账是很公平和公义的。这个仆人欠王1000万银子，理应卖了所有东西才可以去还清所有东西，但主人就在仆人求情之下，就免了这个仆人的债务。1000万银子，你知不知道是多少？如果直译的呢，就用回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字的时候，10000他连德。那什么是他连德啊？大约呢、是等于呢当时工人164年的工资。很大的数，164年，我们都没有100岁都没有了，164年的工资，这个数大到根本是天文数字。就算卖了这个仆人全家，都永远没办法去偿还。 當時一個奴僕頂多值一個他連德，但係一般喺當時個環境裏邊咧，每一個奴僕咧，只不過係十分之一個他連德。從呢個數字，我哋就好清楚人對上帝嗰種欠係幾多。我哋對上帝嗰種虧欠係我哋冇辦法，永遠永遠冇辦法去償還嘅。但係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我哋每個人本來都係有罪，是虧欠神的，但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的罪才得以赦免，所以我們理應在日常生活裡面經常去保持我們的聖潔，不去犯罪。神的寬容不是擔言，亦不是懦弱，不是不公平，就是因為這樣，那個僕人就是苦服拜他的主人，就说了，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里所说的拜，不是敬拜赞美，这里所说的是求情，求主的宽容。这个仆人，当时的仆人是怎样呢？主人是怎样的反应呢？他就动了慈心，将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你想想，一個欠這麼多這麼多的避免，理應的心情是會怎樣？如果按著這個道理，我就想回在亞當和夏娃，亞當夏娃一吃那個果的時候，他就應該就一早就已經死了，但神寬容他，給他們有悔改的機會。如果繼續按著這個同一個道理，我們一出生就生在罪惡的犯罪惡裡面，我们一出世就应该就会死在罪里面的，但是我们早应该就死了的了，是吧？但是主宽容我们，祂给机会我们去重新悔改，再一次的有机会去再做人。可惜不是所有人都会明白上帝的宽容，我们会滥用，或者呢，我们会漠视上帝的宽容。这些就可能我们小信的人，或者我们不信神的人，或者我们会轻慢我们的主，恨恶他，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公平，觉得上主不公平，觉得上主不公义，我们不需要信这个上帝。如果是这样，我们仍然是继续是欠着我们的上帝的债，我们都不会愿意去悔改去改变。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说，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再次早话咗俾我哋知道，神唔系懦弱嘅，我哋嘅上帝咧，真系好似一个好好嘅上帝，好好人嚟嘅，一个老糊涂嚟嘅，老懵懂嚟嘅，可以欺负嘅。所以我们不需要向主去守法的。就好像这个比喻，那个主人一样，其实这个主人一直看到我们在这个情景，那个仆人一直争那个主人，去到一千万银子仍然是宽容着他。但其实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所想，好像刚才那一般人去想，我们的神却是公义、正直、圣洁、善良的神。我们的神是不可以轻慢的，总有一天祂会对我们有算账的机会。那我们会不会很害怕？会的。但上帝是，如果没有了神给我们的怜悯，人是不懂得怜恤的。跟着那个仆人就出来，祂就遇见了一个同伴，那个同伴呢，只是欠了祂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其实真的很少，他就抽住了他，捏住了他的喉咙，就对他说，你快点还钱。这个在十八章的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仆人那种霸凌，当然耶稣并不是要求 個仆人免咗去同伴嘅債。聖經裏邊冇講到呢樣嘢，因為聖經裏邊有另外一個教導我哋，莫想要去廢掉律法和先知。我哋嚟係唔係要廢掉律法，乃係要成全律法。想法係要公平。如果呢個世界裏邊冇律法，世界就會好混亂。關鍵係在咩咧？關鍵就係呢一句説話，第十八章嘅二十九節。佢嘅同伴就苦苦央求呢一個仆人，就話啦：寬容我吧，將來我必清還。其實呢句説話係咪似曾相識啊？同頭先仆人對佢主人講嘅説話，只不過係爭少少嘅啫喎。嗰個仆人講咩？主啊，寬容我，將來我都要清還。差不多完全是一样的那個說話，只是爭了個什麼字？主啊，因為這個人確實不是欠他債的那個主人，他們是同伴。這個仆人不願意，竟然將他下監，要他等他還完所有的債。仆人在欠主人這麼多的情況之下，他就請求主人去赦免，但自己的同伴他就老怒會叫人看不見自己的軟弱，老怒會叫人只看到自己的益處。神不是鼓勵人繼續犯罪，亦是通過了延遲和連率，讓到人有空間去改正。如果人作惡不改，神會有相對的懲罰的措施。這個就是上帝給我們要知道，我們要學習上帝的憐恤那個功課。我們要有主的愛，主的憐恤。當時的主人的反應是怎樣？主人就大怒，就將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這個仆人還不還到？不可能還。這裡講掌刑的是什麼人來的呢？掌刑就是那些職責，他的職責就是將犯人施以苦刑的人。其實這個仆人，這個不饒恕人的仆人，後來他的狀況比在下起監裡面更糟。之前欠他十兩銀那個只是下監，但他自己呢是更糟糕。這裡話咗俾我哋知道，神喺要讓我哋睇見一件事，神要突顯佢嘅公義。我哋各人如果唔從心裏邊饒恕你嘅弟兄，我天父也這樣待你們。這個就係十八章三十五節裏邊話咗俾我哋知道。我们要饶恕人、怜恤人、爱人，但做法不是欠债的，是不需要受罚、不受管教，而是因着每一个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去作出不同的事情去做。即是说，可以这么说，因财、因地、因人而异，去回应我们得罪我们的人。但我们总要有上主的心肠，我们总要尽神给我们的力量，从心里面对人有这份良善，因为神是这样对我们的。如果我们拒绝被神改变的话，神就会按着我们拒绝被改变的那一面、那方面去待我们，就好像这个仆人一样。因为圣经里面去讲，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进步，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彼此激励，不断的进步，继续不断的更像我们的恩主，继续不断的更新我们要学主的样式。如果我们以无限宽恕 单单只是仿效上帝这样呢？其实都是未够。有哪一个能够，有哪一个基督徒是能够单是靠意志，我们就能够完全，就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相信没有。就让我们再次回到第十八章刚刚开始的时候所讲，除非那些是想要藉着无限饶恕而进入天国的人回转，好像小孩子那样，否则他们一点盼望都没有。那这是什么意思？唯有我们全然仰赖我们的天父，当别人对我们无礼的时候，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上帝有这个智慧去学这个饶恕的功课，更加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彰显着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如果被得罪人，被人得罪那个功课。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是被冒犯，我们才能够明白饶恕的功课。重点是当我们明白到自己的不足和限制，我们不可以越位，神才是那个终极的审判者，不是我们。好想跟大家分享在我生命里面其中一个经历。1975年的2元呢，这个硬币呢，对大部分来讲其实没什么特别，也是没什么大价值，但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我从小呢就在乡村去长大，左邻右里那个关系呢非常之亲密。当中里面呢有一对年长的公公婆婆就住在我的邻家，他们非常之和蔼可亲，很爱锡小路仔，特别是很爱锡我们一家人。就因为我的家庭只有爸爸妈妈，我们没有祖父祖母阿爷阿嫲，所以呢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就成为了我的祖父祖母那种关系。他们对我们很好，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有一天突然其内就传来了一个噩耗，这位很爱惜我的公公呢突然中风离开了我。这个是我第一人生里面第一次经历死亡，心里面有很多讲不出的难过，自己的小孩子躲起来哭了很多次。我就回想这个公公对我做了什么，我就在个袋里面就拿了一个2元，这个2元就是他病发之前那天送给我的礼物，就是一个1975年的2元。我很珍而重之就将那2元收起了，去就很想将这份这么好的记忆呢留在心里面。但有一天当我看见这个 我很想怀缅的时候，我就发现那2元不见了。后来我知道原来是弟弟，我弟弟偷了。那我就问他，很生气地问他，他就说我用了。我就知道我永远拿不回，我很生气，我决定永远不会原谅他。后来他想跟我赎罪，他拿了呢几个同一年份的2元给回我。我没有理到他，我没有再原谅他，因为是永远代替不到那个硬币的回忆和意义。信了主之后，读到刚才那节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饶，也这样待你们。让到我心里面呢明白饶恕真的要很彻底的。我未能够很彻底去饶恕我弟弟，因为是过往的愤怒令到我没办法去忘怀这种感受。其实这个硬币一直都在我心里面，这份爱永远存在我的回忆里面。就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我得着释放， 再不会受罪这一份愤怒去捆绑。在几年前，我将这个故事跟一班小朋友去分享在儿童崇拜。隔了几天之后，个小朋友拿了一个1975年的2元送给我。我那刻我更加明白小孩子那种单纯，我心里面很感动，这份记忆永远在我心里面，所以我很珍而重之将它收了在这个盒里面，更加放在我的办公室。今次我特登拿给大家看。饶恕人70次，有人打你的左边右边面，你都要被他打。重点不是在字面上面几多次，或者是几多次我们要免人家的债，重点是在于我们要像一个蒙恩的人，不要徒受主给我们的恩典，不要让到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面，在我们身上面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蒙恩的人总会是得着上帝生命的改变，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品格，在我们各方面都能够越来越成长，就好像耶稣一样。因为我们是蒙神给我们有很大智慧的人，当我们去求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去学习饶恕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种勇气。我们做事要有勇气，当神给我们有大方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种大方。当神给我们有百般恩赐，这么多礼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这份功课。如果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这个不是我们本身所有的，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位的。所以我们要从心底里活出这份功课，饶恕的功课。